桃源。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文蒙，大家好。
诶，蒙哥，我们这个四世纪呢讲到这个亚比米勒啊，这个亚伯拉罕一家的世仇啊，就是讲到他又间隔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现在总算这个亚比米勒呢，出现了这个名字出来了，他是好的呢，这个是好的，他还会打败别人，不错，
这个到底是好的坏的正邪之间呢，恐怕很有问题啊。我们上次的节目讲了，前面稍微念了一下，这个四世纪到这个地方是越来越像是什么七侠五义水浒传啊，
这个一批人就杀来杀去啊，
这不是一批人杀来杀去，是一批自己人杀来杀去。你看他是攻击敌人呢，事实讲了这么多，很少很仔细的这样记载。这里是每一个细节都给你记出来。以色列人怎么样自相残杀？哎呦，
那这个不就是最典型这个中国人的写照，对不对？内斗内行，外斗外行。
那中国人的写照也好，以色列人的写照也好，这个上次才说，这个才是圣经开始仔细头一次记载这一类的事情的。
真的、
你就发现说这个可以当小说看的时候，就要知道了，神一定有他的意思。神要我们看这些人的心思意念，他们所说的每一句话，他们行的每一个恶，通通行在耶和华的眼前。耶和华把他都一五一十的记下来。哎呀，可是记下来之后呢，还有什么教训要我们明白？
这就要很高人才指点才能够
看
得出来啊，对不对？
哎呀，这个其实不用高人指点，因为这四世纪从这个地方开始讲到这些以色列的人恶人了，以后就不断的出现。啊，我们在不但四世纪要出现好几次，撒母耳记也要出现好多次，列王记也要出现很多这种细节性的恶人恶相、
恶行恶状，为什么要描写的那么清楚呢？
对对对，这个绝对是与弟兄彼此相爱百分之百相反的事情。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这实际上是一个所谓传统的开始啊。
什么传统呢？
你就想嘛，这个。比如说帮派这件事情，
对、
你总有头一个帮派，对不对？
这一个黑帮的开始一定是有经过一场火拼之后，真正的大哥脱颖而出这样。
或者这个我们讲话的时候怎么说狠话？
这个不是从这个创世纪那个拉麦就开始了吗？对不对？
那是不错啊，但是那个没有讲到拉麦的敌人到底怎么回事，然后那个人呢也没什么太多的阴谋，是吧？他就是狠就是了，
这耍狠这种成不了什么大角色就对了。
对对对，你这里就看见好像就像你讲的真的很像中国人的，是不是那个勾心斗角的宫廷的斗争啊？
对呀、
一个一个都出来了，
大家很怕又很爱看这一类的戏剧，这就很奇怪的心理。
你有了一个榜样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以后就越做越顺手啊，
越来越狠。
你要不要数数看，到底从亚比米勒，甚至从加勒开始，到底他们给以色列人开了多少新的传统，而且是显然在耶和华的眼中呢，并不是得到称赞啊，甚至带进一大堆恶事的传统，还有哪一些？
那我们就来算算看啊。好，我们从那个四世纪第九章的哪里开始算起？
从第二节就可以看见了。请问
第二节
你们请问你们事件的众人啊，这个是这个亚比米勒开始煽动事件人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两边还交好，是不是？请问你们事件的众人说是耶路巴利的众子七十人都管理你们好呢，还是一个人管理你们好呢？你们又要纪念我是你们的骨肉
啊，这也不算什么新鲜的事情吧？
这个当然是新鲜的事情。
为什么呢？对不对？
我们那时候讲过啊，这个基甸他有多少个小孩啊？
七十一个，
七十个亲生的儿子，
至少71个了，哎，70个亲生，再加上亚比米勒这个庶出之子啊。
对呀、啊，他有许多的妻妾。
嗯，
我们差不多这个一个月以前的节目也说过，那个时候以色列人要基甸来统管他们，哎，基甸啥都不肯。
嗯，
他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
嘴巴都这么像讲了，对不对？哎，真正还不是那些孩子，还不是在那边作威作福吗？
没错，70个人是一伙啊。再往后呢，我们看其他的士师有没有跟他学的。你看这个亚比米勒之后，有以撒家人朵多的孙子普瓦的儿子陀拉兴起，在他以后又有基列人雅尔，就是念雅尔吗还是怎么样，
应该是雅尔啊。对啊，
好吧，做以色列的士师22年，他有多少啊？
哦，30个儿子，
骑着30匹驴，
这句话
有30座城邑。
这句话挺无聊的，那30个儿子骑着30匹驴驹，还不是驴哦，驴驹就是小驴子、
嗯、
哎，他们30个儿子骑着30匹小毛驴，
高干高干，
分到一座城，总共有30座城。这种话告诉我们到底是要干什么呢？
所以我就说嘛，在耶和华的眼中啊，看的其实是有点哭笑不得啊。
为什么哭笑不得呢？对不对？
你说这到底是好事是坏事是对是？
当然是好事啦！这骑着驴驹不就是预表耶稣基督吗？对不对？
哎呦，我不知道，所以你有30个耶稣基督一起来。
哎、呀，又讲到城，这耶稣基督骑驴驹进城就是要来做王的，哎、怎么样？这样子衍生不错。
他们之所以骑得这么顺理成章，因为前面基甸有多少个儿子？
70个。
啊，基甸开始了一个传统。
哦，那这样，那讲起来，以色列人他们也是，他这么多代之后，到这个时候才开始这样。那老宗是一开始哈，啊，这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一脉相承，一开始就是这样在搞的啊，对不对？
不要随火散布谣言。这个尧舜禹汤，这个中国的上古史是非常有问题的。
我知道，蒙哥要讲这些可能实际不存在，那就从哈秦始皇算起嘛，对不对？因为秦始皇一开始他就从来没有想到他家的江山还会交给别人的手里。所以这个观念呢，其实呢，这以色列他们一直这么多代到现在才这样想，那也讲起来，他们的道德情操还是不错的。
好吧，好吧，好吧，那个时候这个雅尔啊，他们都在基列地约旦河东边的那块地，他们这时候有30个儿子，其实30匹驴，有30座城，是吧？那他之后呢，到了这个耶弗他啊，这个我们还没讲到。耶弗他之后呢，耶弗他做以色列的士师6年，这已经到了12章了。基列人耶弗他死了，葬在基列的一座城里。耶弗他以后有伯利恒人比赞，
对，
哎，做以色列的士师。他有几个儿子？
30个儿子，30个女儿都嫁出去了，哎。他给粽子从外乡娶了30个媳妇，这30太拖拉了嘛，对不对？
这不是太拖拉，
他不要他讨媳妇儿吗？对不对？
你晓不晓得这个上帝在天上看，是不是？
这
一个
干什么？是
不是？你看，你想想看，你想想看嘛。
哎，
这就是说，
我在想啊，
萧规曹随啊，怎么会学得这么理所当然？做一次，做两次，做30次。然后都是一模一样的，这哪里来的？哪里来的规矩？那不是从基甸开始的规矩吗？
你说基甸规矩，他这边可问题是你刚才讲的这个啊，什么雅尔，还有讲说他们有城，对不对？
嗯，
你说到了这个比赞的地方，他也没有讲说比赞他这些儿子们啊。
哎呀，不用说，这个做头的人他就生了一批的儿子。你说你太太能够替你生几个孩子？
最多大概了不起，目前我听到大概了不起最强的认识人里面有5个的，
我说你太太、
我太太很明显现在只能3个嘛，对吧？
对啊，那你要生30个，你需要几个太太？
30个，那当然就要最起码要10个太太咯。
就是吧，这个基甸开了一个先例，叫做什么？他有许多的妻妾。
那就真讲到老半天还是在这个地方嘛，对不对？
做了士师，谁开始有许多的妻妾，生了许多的儿子，一人发一匹驴，或者一人娶一个媳妇，是不是？
那他还不错，
或者一人一座城。
他自己娶那么多人的孩子，还是教育他只娶一个、啊、对不对？
你再往后看，再往后看，
对对对，后面
除了这个，后面 还有一个宝贝，以比战死了，葬在伯利恒。
嗯，又有一个叫以伦的，那以伦后来又有一个叫做亚顿的，这个亚顿这个，他有40个儿子，30个
孙子，
骑着70匹驴，实在是无聊透顶啊！
他做士师做8年，他就可以生40个儿子。你看见没有？
那四十个儿子不见得都是在那8年里
面。所以这事已经搞不清楚，大家是选儿子多、骑驴多的人来做士师呢，还是怎么样？
也不奇怪，他有40个儿子，却只有30个孙子，这就很奇怪了。他最起码他40个儿子里面有好多，就大概就不能生了。
不是，他只做了8年，意思就是说他死掉了嘛。他活着的时候只看见8个孙子，他只看见30个孙子。
哦，是这个意思哦。
就是啊，就像你活着的时候你能看见几个孙子，
干嘛讲我啊，对不
对？你就数过数来没有，到底有多少人效法基甸的榜样啊？
哦，这大家就跟你有样学样下去了。
有样学样，而且这种样啊，一旦做出来之后，就理所当然了。
哦，大家都这样吧。
上帝在天上看得非常诧异，一个一个数，是不是？
哦，是这样的意思。哦，
又娶了一个妻，又娶了一个妻。哎，你们都不记得，我替你记好了。
哦，是这样的。
每一个事实，你看有多少个事实，就是这样有样学样。
嗯，可是讲起来，基甸还是厉害，他后面的好像没有超过他的嘛，对吧？他70个，对不对？
啊，有派头，好不好？后面也没超过他，这样全家70个都被杀光光的，还是自己兄弟杀的。
对，好像也没有像他这么惨的，哎。
哦，然后这些人，你想想看，30个孩子，30座城，有没有派头啊？
那个城大概就我想就是他3-5户人家随便用竹子搭一搭的那种吧，啊。
这些人变成以色列人里面啊最有权势的一批人，
哦，就是啊，我们说的一般来讲的这种啊。叫封建制度下面分封的王啊，对不对？
在基甸之前你看不见这事儿的。
基甸的时候不是啊，之前那个啊，这个摩西之后不是有帮以色列设很多城吗？对不对？
哎，那不是
基货城啊，逃城啊，对不对？难道摩西的小孩子都没去帮忙吗？
没这么说啊，立位人有立位人的城啊，他们是无份无业。这个做士师谁开始了一个风气，叫做他们可以过好日子，娶很多妻子，很多孩子，财大气粗，是不是？集体领导，房地产什么都来，这谁开始的？
哎呦，哦，原来就是哈，基甸哦，也就是基甸，就是在哈这个59公路那个地方就盖一个最大的教会，穿着鳄鱼皮的鞋子，这样就从基甸开始。
基甸自己觉得他对以色列人有很多的恩惠，所以他觉得这也就是理所应当的。
对呀，是不是？我为大家做这么多事情，我是神的器皿，对不对？既然是神重用的器皿，多拿一点，多享受一点，又哪里错了呢？
啊，你在当时看是理所当然，可是你到摩西的律法里面找不到。是以色列人受欺压离开神，神兴起拯救他们的。那拯救了之后，以色列的百姓应当怎么样？应当回到摩西、约书亚带他们刚过河的时候，啊，在会幕里面服侍神的那个情况，而不是给你这个做士师的成了一个显赫家族，在里面又享福又娶妻又生子又骑驴的，又分成的。这个风气一开，哎呀，就种下很多很多的后患无穷。也许在当时大家真的是很感激基甸，大家也不觉得又怎么样，他至少70个儿子住在一座城，后来都给杀光了，对不对？难怪后面那个事实，30个儿子有30座城，要杀他们
分散在各地，比较不容易一次被人家干掉。这个早就这个中国历史很多的王都有这样的观念。对呀，哎，尽量那种分封到，例如说分封到那种什么哈，哎，到的这种什么四川呐，啊。云南呐，啊，对不对？再惨一点就是那个什么安南呐，啊，或者说现在海南岛那种地方，虽然很清苦，对不对？可是呢，你远离权力核心，万一出什么事，哎，你也可以在那边自保啊，
逃是不是？
对呀，啊，哎，聪明聪明。
哎，那落到今天来讲，我们教会里面有没有一些漏规啊？ 你觉得一个传道人或者一个长老，
哎、我就最怕你就先要讲这个东西，
不是，要不然你读了圣经干什么嘛？
哎、这个东西是给我们警醒的，叫一个人成功的时候不要骄傲，这样就好了，
就这样就好了。
真的扯到
这种教会，他这个权势、财势、家族力量都是在教会里面的。
你不能这样讲，人家他们一家好好的服侍，对不对？一代又一代下去，你不能这样说人家嘛，对不对？那刚好服侍到那教会又比较兴旺，人家奉献也比较多嘛，是不是？
主耶稣有十二个门徒，当然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地上没有结婚，这根本就不用说的事情。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他也没有结婚。他们在教会里面把教会建立起来，这么多外邦的教会，保罗就没有把这些教会都给他自己的儿子，我们也没
有啊。提摩太不就是他的义子吗？
那个是主里的儿子，就像小贝跟蒙哥的关系一样嘛。人家都看他年纪轻啊，会小看他。而且保罗不只是提摩太，他还有提多嘞，还有好多好多的同工群呢。你怎么样避免个人的势力、个人的传统加到教会里边？这个其实是值得想一想的。
你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当传道人，最好就不要生小孩，是不是？
教会不是你的家产的。
哟，你不能这样讲。因为早期，你看这些这个传道人，对不对？很这个非常的辛苦，但没地方住，那唯一就是住在教堂里面了，对不对？那教堂就是他的家一样，他的家也在教堂里面。那这个就是，那你怎么样去分别说这个教会到底是不是他的家产？
没有人在跟你讲早期，我在跟你讲今天嘛。
今天那也有啊。
你修士哪个传道人住在教堂里面呢？
不，他可能不住在教堂里面，但是教堂，我是真的遇过这样，就是教堂要盖的时候，但传道人会有特别的要求啊，因为里面你要有一个人的祷告室，祷告室的旁边要有盥洗设备，你都让我在那边方便，在我在那边做灵修嘛，有人弄的当然要让我舒服一点啊，那个办公室你也是要哈，这个规格要那种大一点，因为现在教会这么多人的需要，很多人常常找我谈话，
胖了跟蒙哥一样，是不是？
那人家这种要求也是合理的嘛。
我没在讲这种要求，我在讲是家族企业，教会变成家族企业这件事情合适不合适？
基本上这个对我们老中来讲还很少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谈这个呢，要不就从现在就开始，我们又全部用英语，而且我们尽量能够把我们这个节目播到主流媒体上面去。
那还有就是说，这个教会牧师有排场，这个事情好不好？传道人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长老应该过什么样的日子？
传道人有排场，这当然是去服，这要看是什么样的需要嘛，对不对？
就三十个儿子，三十匹驴。
哦，例如说这个知名传道人忽然来要到本市来布道会，是不是？那当然这个宣传呐、场地啦，各方面要做到好，才能够吸引更多人来。最好还有一些先前序的活动，对不对？前面有人帮他暖场、热身。
我不是说外面来做布道会，我是说在当地他的生活。如果一个传道人，弟兄姐妹住平房，他住楼房，弟兄姐妹这个开着车子过的日子，通通都不如他，这个行吗？或者传道人就是有很大的架子，很大的排场。
听说这个北美教会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啊，
这个
牧者这个住的房子开的车子就是要到他们就是会友当中做一个问卷调查，然后取一个中位数，就是在中间那个，你也不要让人家觉得你很寒创，好像在为主服侍都落了下场很惨，但是你当然，你也
难道不是吗？
那你也不能过得太舒服的日子，小贝就已经遇过一个这个传道人了，他开的是这个双 B 的车子，这个双 B 的车子呢，当然，他这个他本身这个双 B 的车子呢，是看起来是不是很新了、车子也刻意都不去洗了，我是觉得有点可惜，那么漂亮的车子不洗，对不对？那就有一次就问到这个问题，那其实小贝都还没问什么，他就赶快主动讲，就第一，这个车呢是会有很有爱心送他的，不是他自己花钱买的，因为怕他开车危险，对，第二个呢，这个车子呢，其实呢有它的好处，因为很安全， 所以他开到哪个地方，万一说他比较不用担心路上会发生什么事情，这神的保守会比较强一点。所以这也无可厚非嘛。
我不说他有可厚非，你看这个传道人本身他对这个事情就很敏感嘛，你还没问他就讲了。
对啦，他当然他可能从小妹的眼神当中已经看到了疑虑嘛。
就
是、那是小妹比较小，
你自己还说我就是你自己
错是错在我嘛，我应该不应该这么小人讲小练、
从前啊，中国人的传道人对于自己的形象相当相当的小心。在从前呢，传道人就应该是清贫，对不对？而生活很简单。
说的从前是多从前，
差不多二三十年以前了、
只有二三十年以前哦。
对呀、现在因为受北美的影响，那韩国的传道人，我们这个邻国邻邦大国，是不是？
那出来当然要有派头嘛，不然我干嘛听你讲呢？对不对？
对对对，我们这个事情不用在这里辨是非，你就看事实记就知道了。基甸开了一个先例，以后的事实就拼命去跟他学。这些的事情要小心小心小心。我们讲到这里其实就可以了。
那我们整个四世纪从头到尾都是在讲这个主题啊。我们
那当然是你说以色列人怎么往下掉，掉到这个地步是什么？就是他们做领袖的对于自己的形开创了一个新的形象，就是有钱有势，对不对？建立大家族啊，有花招。你晓不晓得什么叫做啊？他有30个儿子，从外乡娶了30个媳妇，什么意思啊？
他怎么没有在他们自己人里面娶
就是这是故意的事情。对不
对？这好像是啊，照理讲是啊，这违反摩西的律例呀、
这个外乡不见得是外邦。
外乡那就是有本事嘛，对不对？有办法到外地去讨媳妇回来，那就
是
有办法。
特别做的，他做了一些事情是别的老百姓做不到的事情。所以这士师呢，他们这个家族呢就一路往外跑，是不是？以后再变成什么样子，那就还得将来继续读下去才知道。但是在这里我们先看见了一个榜样，就是士师他们开始为自己打算，在以色列中成了有权有势啊，有家族势力有派头的一群人。这个是绝对是我们服侍主的人啊，一个老资格的基督徒就应当要小心。那因为你不管什么事情别人都看在眼里。以色列人中间还有谁娶了也生了70个儿子或者干什么的，没得记。为什么？你是士师，你摆在明处大家都看你。你曾经带以色列人打胜仗，耶和华曾经用你，好不好？那你在个人的生活行为家庭上就一定要特别检点，而且不要太放心去做什么事情。你开了一个规矩，后面人一定跟着学的。你反而应该在言语行为信心爱心清洁上都做众人的榜样，要不然怎么办？你可以有70个，我可以有30个吧。
少一点还也还算没有像你那么过分就对了。
就是啊，你看看这些是麻烦。那还有一个更邪恶的传统
啊，
这个当然我们无从判断哈，到底基甸做这件事情是不是做得太过头
啊。他的传统是什么呢？
屠城啊，记不记得那个，就我们讲过了吗？那个时候这个苏哥内城的人呢，
你不能这样讲。那屠城的时候，对不对？你看这个出埃及的时候，是不是这个以色列人遇到这个面对这些迦南人，对不对？神也是就要他们屠杀嘛，对不对？
这是他们自己的弟兄、
这是弟兄当中也有那种害群之马，对不对？你这个真的不把他连根拔除，对不对？对不对？
这不是讲害群之马，这是整群的马都给杀光了。
那就是、
这个、从基甸在8章16节捉住那城内的长老舒哥，对不对？用野地的金条和纸巾责打舒哥人，又拆了逼奴伊勒的城，杀了那城里的人。他开头啊，他开头、
又是基甸啊，讲了老半天。本来我以为基甸是啊四世纪里面的大英雄之一，那听起来好像根本就是一个大狗熊，对不对？
他那件事情是不是做得太过火我们不知道，但是过火也好不过火也好，你就看看后面还有多少屠城的事情。这个亚比米勒跟世界人闹翻了之后干什么？在第9章，亚比米勒整天攻打城，将城夺取，杀了其中的居民。然后呢， 这个事件楼的人听见就躲入巴黎比利时的庙的卫所。有人告诉亚比米勒说，事件楼的人都聚在一处，亚比米勒和跟随他的人就都上撒门山。亚比米勒手拿斧子砍下一根树枝扛在肩上，对跟随他的人说，你们看我所行的也当赶紧照样行。这不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主题吗？你怎么做别人就怎么做。
嗯，
众人各砍一枝，跟随亚比米勒把树枝堆在卫所的四围，放火烧了卫所，一直事件楼的人都死了，男女约有1000呢。惨案惨案惨案啊，再往后面数还有没有屠城的事情。
所以你说这些差别，这种把这些男女都杀光，跟当时候雅各啊他们这些众子把世界人杀光的不一样，就那个时候对雅各他们来讲，那些人算是外邦人就对了，不是他们家族的人就对了。
这个雅各的众子啊，他们一起做，至少这些人悔改了，那也没有什么风气可以开，因为后来他们都搬下埃及去做苦工了。基甸做了事师以后就不一样了，基甸屠城，亚比米勒屠城，这都是屠自己弟兄的城。哎，再往后你算肯定还有的，到了这个耶佛他以法连人就开口跟他们胡说的时候，耶佛他招聚基列人与以法连人征战了。
嗯，
那个时候他们就守住渡口，守住约旦河的渡口，杀以法连人杀了42000人呢。
嗯，
这种屠杀的风气，弟兄之间一言不合把你杀了绝子绝孙的这种手法也都是一样，还是用耶佛他那句话，你们看我怎样行你们就照样行。
哇，那这样讲起来，这样四世纪这一段的内容也可以算是啊，就是这个以色列人里面他们一个战国时代，就对了，就是家族跟家族就杀来杀去，一代一代这样的下去，他有仇报仇。
为什么这里的故事是越写越仔细？因为我相信圣灵的意思是要我们看见这个败坏啊，已经深深的进入以色列人中间了。他们对于自己的弟兄的那个凶狠啊，难怪士师记到后来就不断下这个判谕。那时候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是任意而行啊。
嗯，
这成了一群非常非常好勇斗狠啊，这杀人不眨眼的民族。这个是他们往下掉。你说拜偶像离开神还能够掉到什么地步？下一个结果就是这样，这群人简直就已经到了索多玛被灭之前，洪水要灭绝那个世界之前，哎，那个光景，这
野兽派，
哎，这应该是神的百姓啊！这些人都是弟兄，他们的祖先都曾经齐心征战，都是耶和华用羔羊的血从埃及买出来的。那这一些事情怎么应用到今天的教会？那当然就还有很多值得谈、值得想的事情。但是我想这种事情呢、啊，咱们点到为止啊。
我们应该再多谈深入一点，大家喜欢听一些实际的例子，哎，给大家做很好的参考。
你先去收集一点实际的例子，我们下次再听你讲，好不好？好吧，那我们今天就暂时停在这个地方。
好。我要向
山。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